当时他也是做了一个比较冲动的事儿，叫另外一个室友去他的房间，然后给他看了他的手机，说我得了这个新冠。我们也是有点崩溃嘛。
墨尔本 La Trobe 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Even 刘和五个女生一起租住在墨尔本的一间 house 里，平时六个女孩一起学习生活，充满了合租的乐趣。然而随着墨尔本病例数节节攀升，一名室友也没能幸免，在九月底确诊了新冠。
他是22号的那天，是周三嘛，他自己可能觉得就是有一些不舒服，然后他是在 city 那边的一个 not for profit 公司在上班。他说有一个就是过去的这个 homeless 他得了，所以他作为这个工作人员可能是被那个人给传染了，他自己就觉得有些不舒服。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他们客户他得了，周三的那天自己去做了检测，然后周四晚上出了这个检测结果。当时他也是做了一个比较冲动的事儿，他就是马上叫了另外一个室友，可能他当时有点崩溃不理智的那种，然后就叫另外一个室友去他的房间，然后给他看了他的手机，说我得了这个新冠。
Even 的室友当时已经接种完两剂辉瑞疫苗，却依旧确诊了新冠，这一消息搅乱了整个合租 house 的平静。
刚开始的话我们也是有点崩溃嘛，然后我以为就是肯定像国内可能当天晚上就会有人把这个人给接走，然后但是就没有人再去联系那个已经得了这个 positive 的那个 girl。应该是给他发了两条短信，就是说如果你有任何不舒服的话请拨打什么电话，然后如果你需要一些就是这个食物支持的话，但没有人主动给他打电话，只是收到了两条信息。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伊凡和室友们不得不开始寻求不同的方法应对这一状况。
他们有三个人自己去做了 public transport 去的检测的地方，然后我跟另外一个越南的女生，我们两个是在家做的检测，是他寻求的那个越南组织的帮助，然后可能他们联系到了政府部门或者说这个健康部门，然后 push 了他们一下，所以他们才过来的。然后这个时候也不太清楚还能够联系到谁。
他原本希望已经确诊的室友可以被单独隔离的期待并没有实现，伊文和室友只好继续小心翼翼地住在这座房子里，并承担起照顾确诊室友饮食和物资的责任。
对，因为我当时觉得这个同跟这个 positive 的人住在一起这个风险很大嘛。我们是两层的一个 house， 所以楼上就是四个女生在住，只有我一个 master room， 所以其他的三个女生 share 一个 bathroom， 然后楼下是两个人，然后一个 bathroom。 当时的诉求吧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搬出去，如果有一个能够给我们提供隔离的场所。正常来讲澳洲这边的话是只给这个他已经得了 COVID 的人去提供这个隔离场所，像我们这种 close contact 刚开始是没有任何人主动联系我们的。女生拒绝了这个 self isolate place 之后，也没有人可以 push 她搬出去，所以她自己是有这个选择的。
目前维州共有超过22000例活跃病例，再加上与他们相关的密切接触者，人数更是庞大。伊文发现，想要从室友确诊的当时就从官方部门那里获得信息和支援的机会非常渺茫。
正常按照法律规定，就是说我们已经是这个 close contact， 就是根据这个法律规定，是我们一定要开始隔离14天了，就14天之内你是不允许出这个房子的。所以比如说我想要出去租一些 hotel 或者什么样的是不允许的。然后其次一是政府部门完全没有跟我联系，就说这个接下来会有什么措施啊什么的，是那个中国的那个 volunteer， 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个组织也是在 push 就是 health department 去联系我们。所以最后终于有人联系我了，他说这个你们可以去申请这个 close contact hotel。 然后我具体问了一下，我说那这个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条件，我说就比较干净的地方，还是说我们跟一起住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他说这个整个 hotel 全部都是这种 close contact。 我当时就觉得这种的话风险也特别高嘛。
维州政府官方网站上的信息显示，新冠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在隔离期间，除非是寻求医疗支持、新冠检测或紧急情况才可以离开家。在多重情绪的复杂交织下， Even 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帖子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却没有想到就是这一篇帖子让他在疫情之下被无限温情的本地华人互助网络拯救了。
我发了那篇小红书嘛，然后他这个有一定的浏览量之后，有一些人关注到上面，然后发了之后就是很多人在下面的评论啊，包括说真的有人去亲身的把这个东西送到我的房子门口。他们有也不是说邮递过来，因为他知道你景区这个东西，他们是直接开车然后送到门口的，然后他们走了之后我再开门去取的这样。 就是让人觉得特别，就我觉得就是特别感动的一种举动，而且都是花他们私人的钱，就像自己一个人的行为，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都是陌生人嘛，然后你在这边只是因为我是华人，然后看到我这个境遇之后，就是有这种方式去帮助我，真的就特别安慰了，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世界还是好的，就是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抑郁的那种想法。而且确实，他们给送来的那些就是像莲花清瘟胶囊啊，包括一些感冒药、感冒茶呀什么的，我也开始在吃，我就觉得也能做到一些保护的作用。
伊文说，他至少收到了4到5批不同陌生人送来的物资，其中就有本地的华人组织 Australian Asian Volunteer 的志愿者两次登门给他送来了物资。
我们的志愿者是在小红书上看到的，看到他发了一个急助和求助的一个帖子，他主要是想要的是防疫物资，像莲花清瘟消毒液啊等等。所以我们的志愿者呢，就在小红书上私信给他联系了，是约好说第二天给他送莲花清瘟胶囊、消毒液、口罩、酒精那种像湿纸巾一样的东西，和一些比如说含有维生素 C 成分比较高的水果给他送过去。送的时候发现他们的房门呢，那密封不太好，第二天又派了志愿者上门送了那个 SAM 的那种封条，包括还有一些一次性的手套。和医用口罩等等，其实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最早呢是在去年的3月份，当时我们收到一些求助信息。最开始呢是国内的需要隔离衣啊、口罩啊，主要是疫情物资。后面就是澳洲也开始疫情比较紧张起来了，有那个医护人员他们在网上发布求助信息。那个时候口罩啊这些消毒用品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就有一些志愿者就发起了捐款，帮助了大概主要是华裔为主的维州120多个医生啊护士啊。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总共送出了1500份的餐食。100多份的果蔬，因为有一些人们他们就是不方便去买菜。
那么你们现在的志愿者主要是在帮助哪一些人群呢？
有一些学生是因为他们经济比较困难，他们失去工作了，暂时在这儿没有办法自己的正常的日常的物资需求。那么也有一些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单亲妈妈，由于她孩子生病，她没有办法出去买东西。而且他又需要一些，比如说亚洲的东西，很难在网上买得到，所以我们会给他送过去。
那么，在疫情之下，在墨尔本这个资源比较紧张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华人社区是怎么样互助的呢？
实际上就是大家互相帮助的情况很多，华人之间还是比较多的，但是这种有组织的还是比较少。就是华人他比较爱面子，怎么说呢？他比较。难以开口或者是求助啊，比较腼腆一点吧，文化背景的这种关系，在这块儿其实就是社区啊、社团活动啊或志愿活动，比起其他的是很少的。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我们的华人社团或者是亚洲社团，也为我们的兄弟社团做一些贡献吧，促进大家互相帮助，尤其在疫情现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挺自豪的，说实话，大家能够组织起来，每一个志愿者都很踊跃，我们都觉得挺感动的。因为像我们有些志愿者都是主动的开车几十公里，只要我们每次发出一个求助信，立即就会有志愿者当天就会送到。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多一些的人参与这些组织了，然后我们可以感觉到在澳洲更加温暖。互相能够帮忙共度困难，共度这个难关是最重要的。